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1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很高兴再次与您见面。美国之音记者因为采访孙文广教授遭到中国警方强制带走拘留，事件引发了美国政府和国会议员的关注与谴责。今晚节目当中，记者叶冰将为您还原事件的全部经过。另外，在现场讨论单元，我们也要看看孙文广事件的持续升温到底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是否真的像西方媒体所说，中共将对知识分子掀起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呢？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在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最近审查中国情况之际，流亡藏人组织自由西藏及其研究伙伴西藏观察在星期二发表了声明，批评中国政府向委员会施压，企图压制该组织向委员会提交的有关西藏的联合报告。声明表示，在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8月10号和13号审议中国对抗和消除种族歧视情况的委员会会议前夕，自由西藏组织在7月下旬被告知，该组织提交的有关中国政府没有能够消除西藏的种族歧视并进行新歧视的报告，因为措辞原因被从委员会的网站上去除。自由西藏随后向委员会每位成员陈情力争，随后委员会在8月9号在网站上恢复了该组织的报告。而中国官媒新华社在8月13号表示，参加审议对话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称，对个别委员将一些组织所提交的未经证实的材料称之为可靠信息表示了关切。一些公开否认中国领土主权、图谋分裂中国领土的组织的指控，他们说这是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另外，我们看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一启程飞往巴拉圭，正式的展开9天8夜的访问。蔡英文在离开过境城市洛杉矶前，就台湾民主发表了公开讲话。有关详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钟瑞哲从洛杉矶发回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13号过境美国洛杉矶期间，前往里根图书馆进行参访，并在馆内一块柏林围墙前简短公开发表讲话。蔡英文说，里根总统所提出的对台六项保证至今仍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
雷根总统在任的时候对台湾主张的六项承诺到现在都还是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的基础，那么也奠定了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承诺哈。那么台美的关系在这几十年来的发展都能够稳定，而且能够稳固。
蔡英文还引用了里根总统的名言称，唯独自由和未来是不可妥协的。
自由民主确实是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价值，那我们也信守承诺，在国家利益跟自由民主的原则之下，我们愿意来共同促进区域的稳定跟区域的和平，那么我们也谨记在心，那么雷根总统曾经说的一句话，那么也值得我们来审视。他说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谈的，除了我们的自由跟我们的未来是不可以被妥协的。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台湾人在此时此刻的心情。
此次过境为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蔡英文首次过境美国，虽然中国政府强烈抗议，但这次备受瞩目的行程仍出现了多项值得关注的发展。在里根图书馆内公开发表讲话就被视为是重要突破之一。在返回下榻酒店后，蔡英文还会见了来自科罗拉多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一向在国会中大力支持台湾的加德纳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在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在美国接待蔡英文。
我欢迎蔡总统到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我相信我们持续展现出双方关系的坚强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台湾旅行法、台湾国际参与法这类的法案如此重要。
对于中国政府近来不断加大力度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甚至强迫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名称，加德纳参议员说， 美国应该要对中国的行为采取非常严厉的反制措施。
我认为美国公司受到中国霸凌是不可接受的。我鼓励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同僚一起反抗中国的霸凌行为和伎俩，尤其是他们试图威胁美国公司改变对台湾的承认。
在停留大约28小时之后，蔡英文在当地时间下午4:30左右离开洛杉矶下榻酒店，前往机场，正式踏上对中南美友邦巴拉圭和伯利兹访问的旅途。预计蔡英文在18号回程途中还将过境美国南部城市休斯顿。美国之音记者李玉华、钟瑞哲，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
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香港。香港的外国记者会不顾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施压，邀请了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进行的演讲，在星期二如期举行。而在场外呢，来自各种派别的香港团体可以说大集结，围绕陈浩天演讲事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星期二，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如约出席香港外国记者会例行的午餐演讲。期间，来自大批各种派别和政治理念的团体成员早早来到位于港岛中环地区的记者会所在地外面，在警方指定的范围内摇旗呐喊。各类团体当中，尤其以亲中团体的人数最多。香港居民唐发祥对美国之音说，
这外国记者召集会他就利用言论自由这个噱头，给他下午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就宣扬他港独的理念。那我们香港爱国的同胞及大部分的同胞都绝对不允许的。
被警方隔在不远处一个街角地带的是主张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团体。市民钱宝芬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今天来了要坚持基本法给我们香港人的港人治港，告诉自己维护香港的言论自由。
隔街望去，现场也有人举着支持香港独立的英文标语。这位女士对美国之音说，
那我告诉你啊，香港独立是可能的，可是呢，香港的独立要看大陆的影戏怎么样演变。如果共产党呢不稳定的时候啊，香港就会独立。
香港外国记者会负责这次午餐会事宜的该会第一副主席维克特·马利特对媒体说，邀请各方面人士演讲是本会几十年来的惯例，不过今年形势反常。
We haven't changed. We've had people like Andy Chan speaking for years, for decades actually at the club.
我们没有改变，一切如故。几十年来，人们有机会在这里讲话。新情况是抗议活动规模在上升，本会和陈浩天本人受到压力，不得进行这次活动。今天这次活动的主角，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讲的主题是香港的民族主义以及香港的民族史。陈浩天说，香港享受的民主越来越少，终将会最后消失。真正的香港人、香港文化、香港语言，随着大量大陆人的涌入，迟早也要被淹没。陈浩天不认同所谓的中华民族的概念，他称中国是中华帝国。他用英文演讲的时候提到北京时，不用现在国际上通行的汉语拼音发音北京，而是英语老字眼 Peking。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为您报道有关孙文广事件的最新发展。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的傍晚表示，对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及其助理被中国警方扣留一事深表关注。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以书面的形式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对一名美国之音记者和合同雇员以及采访对象孙文广教授被中国安全官员扣留的消息表示深深的关切。 这名发言人还说，我们强烈谴责中国日益严重的践踏人权行为，尤其是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和平集会等基本权利的压制，以及非法拘留寻求维护这些自由的活动人士、律师、记者和公民社会领袖的做法。发言人还敦促中国允许所有人不需要担心报复的能够表达自己的看法，允许记者不受干涉的进行采访报道。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期间被中国当局强行带走和扣押一事，立即引发了多方的关注。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发表了声明。史密斯议员说，拘押美国之音记者、美国公民叶斌，即使按照中国在新闻自由方面的低标准来说，也是厚颜无耻的高压手段，应当立即释放叶斌和美国之音合同工艾伦，并且不得对他们提出指控，或对他们生活在中国的任何家人发出威胁。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长期以来在美国享受着美国新闻业者在中国所享受不到的新闻自由，这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因为中国政府经常利用这些自由来扩大宣传或政治影响网络。行政当局应该要持之以恒地明确要求在新闻自由方面的对等性，而且如果美国之音记者不被立即释放，行政当局应该立即考虑如何减少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在美国的规模。这是史密斯议员的声明。另外呢，人权观察组织则发表声明说，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与合同工艾伦在山东被拘的最新事态令人难过，中国当局的做法是雪上加霜，他们不仅打断孙文广教授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并将其任意拘禁，之后还任意拘禁新闻工作者，中国当局应该立即并且无条件释放他们三人。而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声明则说，叶斌和艾伦被拘留是中国侵害新闻自由的又一起令人愤慨的事件，我们呼吁立即释放他们，并对这两位记者表示声援，他们不过是试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允许的范畴内从事他们的工作。在习近平治下，迫害独立声音的事件比例惊人，国际社会绝不能容忍更多这样对信息自由的公然袭击。另外呢，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也在8月14号发表了声明，强烈的谴责中国山东当局阻碍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正常采访活动，以及当局扣押记者的行为。被失踪12天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被国保送回了济南家中禁闭。84岁的孙文广是在本月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显然是被破门而入的警方给带走。当时他正在呼吁中共领导人要体谅百姓疾苦，要停止撒币外交的做法。我们下面就为您连线刚刚从山东采访回到了北京的美国之音记者叶斌，来了解孙文广事件的相关进展。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在前方你为我们采访了这么多的消息，你们是如何在山东与孙教授取得联系的？那么孙教授目前那里的情况如何？他是不是安全呢？
美国之音记者昨天傍晚到达了山东大学教工宿舍楼，那么避开了楼下的这个看守，见到了楼上的这个家中被软禁的孙文广教授。那么这位退休教授介绍说呢，8月1号他在美国之音直播节目中进行这个当中啊。被当场带走，然后呢住进了济南军区所属的燕子山庄。在被失踪期间，他总共住了4家宾馆，每家宾馆只住2-3天，基本上是处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状态。孙文广称，他在宾馆居住期间，房间的窗户都被堵死，完全就是黑监狱。孙文广还对我们说，他刚回家的时候，手机和电脑都被国保抄走，还有几名国保住在他家的客厅，直到昨天下午才把国保轰到门外。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国宝将他们夫妇软禁在家，还让他夫人发表声明，拍照片证明他们是出去旅游了。孙文广说这根本是没有的事，没有什么旅游。 虽然呢现在可以确认孙文广先生的这个人身安全，但是从昨天采访的实况来看呢，孙文广教授仍然在与国宝进行激烈的对峙啊。我们现在就放一放当时我们看到的情况。
我想问一下，8月1号晚上我们正在直播的时候，你们做了什么？
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不了，
是谁下的命令？谁下的命令？为什么让全世界都在跟着担心他的安全？
山东大学现在也到这边了，
他们破门而入，抢走手机。现在
录我干什么呀？
把我的手机啊，
录我干什么？
那你挡什么呢？
我
四个手机，
我跟你说，
他们抄走了我四个手机，三台电脑，一个座机，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向外界发出声音。
济南市
而且呢，他们派人到我家住着，到我这样一直住到今天中午，我把他赶出去了，刚才下午来了大概6-7次吧，来敲我的门，一定要进来，拿个棍子啊，差一点把我捅伤了。
那么现在呢，孙文广家门口，还有几名国宝和保安在日夜的看守。一楼大厅入口处也摆放着保安和国宝休息的桌椅，桌子上杂乱地摆放着台灯、电风扇，还有吃剩下的快餐外卖等等。那么我们这次前往济南之前，山大校友的一封公开信已经获得至少150多位山大校友的联署，要求立即释放孙教授，尊重他的言论自由。那么山大校友王书军是一名历史学者，他在美国纽约对美国之音表示，孙文广事件反映了济南警方对待批评人士粗暴无礼，对一位高龄老人很不人道。他希望当局对待批评意见采取包容态度，兼听则明，闻者足戒啊。那么这些内容也是在这公开信上所表明的，玉文。
是，那么叶斌，我知道很多的观众朋友也很关注的，就是在昨天晚上你的采访过程当中，我们知道2个星期前呢，孙文广教授他是在家里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一个讨论时，遭到了警方破门强行阻断了专访。那么这场因为他发表的言论受到当局粗暴干预的事件，可以说震撼了国际的舆论，那么各界也非常关注他的安全。那么你和你的助手艾伦，我们知道这一次特别到济南就是想要了解孙教授的相关的安全问题。那么你在采访的时候遭遇了什么样的一些麻烦？中国官方或者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
那么济南当局对孙文广先生严密看守，并且用暴力来对待探访的记者。那么孙文广的住处呢，现在俨然成了为这个当年这个陈光诚所居住的东施古村的翻版。孙文广先生在采访中介绍说，负责看守他的人是国宝李队长。可是记者在询问在现场的那个李队长的身份的时候呢，这位国宝李队长却声称他是山东大学的工作人员，不肯透露他的真实身份。记者近日多次联系山东大学领导，希望他们出面澄清孙文广被失踪的情况，一直呢没有获得回应。国宝李队长谎称要记者呢与这个山大领导见面，随后就赶来了一批身份不明的人员，对记者呢是暴力推搡，现场气氛紧张。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时的情况。
你领导呢？
领导在办公室。
领导，
你别了。
干嘛？领导呢？
来，
先把票给你。
我
下
看看。
你这么，咱们先走，走吧。手拿去，手都到拿去。
说了半天，
你当时呢，我本人和这个美国之音记者的助手艾伦，分别被带上2辆黑色轿车。车上的人员呢，将我们两个人所有的这个随身物品、证件都收走，并且进行威胁恐吓。那么，我呢是拒绝交出手机的密码。那么等国宝还回手机的时候呢，发现3部手机已经进水损坏。那么艾伦说，他乘坐的是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车牌号是鲁OA1871。那么车上人员称他们是山大请来的临时工，而鲁欧这个车牌号呢是山东省及党政机关和公安的牌照。那么 当天凌晨两三点钟啊，也就是今天啊，今天凌晨的两三点钟，艾伦呢被这辆黑色轿车带到济南小清河以北的一块荒无人烟的地方。那么我呢，稍后被另一辆轿车抛在了这个人烟稀少的一个街区。由于手机被损坏，那么我们沟通不畅，两个人花了一个多小时才重新汇合。那么一辆白色的轿车和便衣人员呢，持续的尾随记者到这个济南火车站的候车室，一直到记者检票上车，这个人才消失。那么当时呢，这个那天晚上呢，国宝跟我要手机密码，说要删掉当天夜里拍到的这个现场的视频，那么被记者拒绝。于是呢，几名貌似黑社会流氓的打手呢，就进行了施暴恐吓，那么将记者的随身物品包括手机全部都抢走。那么这个当时这被抢走的这三部苹果手机呢，现在全都没有办法使用。今天呢，我们到苹果公司进行售后服务检测，被鉴定为这个水中浸泡所致。自从8月1号孙文广事件发生以来，美国之音致电致函山大党委宣传部多次啊，并且在第一时间向山大公安处报案，那么该校至今没有答复。对于如何处理孙文广事件和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和自由都没有明确的说法。济南市公安局接到美国之音采访提问传真函一周以后才联系记者，告知记者必须通过济南市外宣办才能获得采访许可，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才能做一个答复。济南市外宣办一位苏姓官员日前回复美国之音的电话时说呢，采访提问要求已经转给济南市公安局的宣传处，那么今天呢，这个处有人接了电话，但是却说领导正在开会，让我们稍后再拨。可是稍后再拨的时候呢，对方却响起了传真机的尖叫声。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冰，谢谢您的努力，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你平安的归来，谢谢。那么各位观众朋友，您刚才看到的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被山东警方拘留获释之后，首次回到镜头前为您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稍后回来，美国之音记者被拘留，孙文广教授被软禁，中共钳制新闻报道、钳制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的行径再一次公然显现在国际目光中，这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又一场阶级斗争嘛？那么国际社会又该如何来回应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中国时政评论人夏叶良以及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将为您进行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讨论。我们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Camera 3,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两个星期前，在美国之音的直播节目当中，因为批评习近平施政，被警方破门而入带走的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星期一晚上他在家门口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访问再度被国保打断。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与一名工作人员也被国保强行带走，拘留了至少6个小时。美国国务院对此深表关注，并且强烈谴责了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的行为。包括美国政界人士、人权团体和活动人士也纷纷谴责中国当局扣押美国之音记者的行径。习近平主政之后迫害独立声音、公然阻碍信息自由的事件屡屡传出。华盛顿邮报称，中共将重新掀起一场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斗争？而中共钳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是否就能真的压制所有的不满情绪和批评呢？在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针对这起震惊国际的事件相关的最新发展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呢，在我们演播室现场参与讨论的是经济学者、中国时政评论人夏野良。夏教授，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是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李先生，欢迎您。
叶良好，请叶良多说点，我嗓子哑了。
是，非常感谢您在这个嗓子哑的情况下还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您。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记者叶斌所报道的，在星期一的晚上，他在孙文广教授家门前与国保的一些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看到的是，孙文广教授在星期一晚上在家里通过了铁门，他是如何的来与美国之音记者叶斌进行对话？那么孙教授又说了些什么？我们先来看看下面的这则报道。
我国保的李会长啊，对，
你先过来。
现在呢，他把我捐在家里。嗯捐在家里的话呢，
你先过来。
恐吓我的夫人，恐吓我的夫人，让他呢，要先发表一个声明，说是呢，我们两个人呢，我们两个人出去旅游的，根本没有这事情，我们没有这个理由。
什么法律规定？
啊，
什么法律规定？你跟你说法治国吗？这立法治国？
你过来，我跟你说。
孙教授有没有自由？现在他有没有公民权利？有没有说话权利？
过来，我跟你说。
对，
过来。
你在这儿这个？
你刚才不是说是三大的吗？
你过来，
你过来，我跟你说。
办了十天了，
过来，我跟你说，
没有回家。
对，我们都知道这
个情况。他现在就是要制造一种假象，说是我们去旅游。让我的夫人呢，发表声明，我们两个人出去旅游去了。
哎呀，
啊，
跟
我一起旅游去了，
是吧？
还要照相，还要滑到网上去，这根本啊，就是这个就是
你们想愚弄世界，是不是？谁家的命令？
我觉得济南的国保啊，他们破坏了选举之后啊，用各种方式掩盖这种事实，掩盖他们的事实，啊，把我拉出去10天，啊，跑了4个宾馆，啊，有的宾馆里边房间呢都全是，
好了，我跟你说，
这个房间呢，窗子都是堵死的，就是一个黑监狱了，啊，就是个黑监狱。那么关了10天，回来以后呢，他们就把这个郭宝啊4个人，
稍等，等等，
在我家睡觉。
现在人还在里面吗？
现在今天我把他赶走了。
山大有150多位老校友为你伸张主，
非常感谢美国的参议员、众议员啊。对我们中国的民主现状的关心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孙教授讲完好吗？他们讲完了，我们
也感谢呢。美国之音啊，我这个听美国之音呢，是从1962年开始听的， 结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啊，把我打成反革命，一直是到五十几年了啊。那么后来呢，我是一直坚持挺着啊。我们的中国呢，就是缺少这新闻自由，他们实际上啊，就是搞这个封锁了啊，封锁新闻了，封锁消息。那么中国的记者可以到美国去采访，美国记者到中国的采访就非常非常困难。
是我们刚刚看到，或许现场的声音有些嘈杂，因为现场的国宝也不断的在阻挠这个孙教授发言呢。那我想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在星期一晚上孙教授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大致内容，刚刚我们也报道了后续的一些发展。我想就先请李伟东先生，虽然这个我知道您今天的嗓子的状况不是太好，但是我们知道在八月一号孙文广教授在接受我们节目专访时被破门而入的警方带走时，您也是当天参与节目的嘉宾之一，您也在第一时间发出了强烈的谴责，对于中国当局这样的一种做法发表了强烈的声明。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孙教授虽然是回到了家中，但是呢，他说他这几天的遭遇实际上就像生活在一个监狱当中。那么对于孙教授所说的，他说习近平政府筑起了一道贸易壁垒，更是一道新闻的壁垒，封锁所有的新闻自由。我想先请李伟东先生跟我们谈谈您对这段最新采访的内容，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和感触呢？
首先印证了我这么多天的担心。那天这个孙教授被打断之后，我马上这个发表推文说有可能被带走了，这是一个猜测，现在呢终于证实了是确实被带走了，而且被关在不同的黑监狱长达十天之久，而且回到家中仍然被软禁，被阻挠发声，被威胁，而且被胁迫做伪证。这一系列都印证了我们以往的这个推断和这个大家的这个担心。那么这是一起严重践踏这个言论自由、严重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事件。那么山东当局之所以敢这样做，这个也给我们印证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往我们在北京看到，包括也胡佳还有其他一些朋友李凡啊等等，可以在北京发声，似乎给人一种某种温情和自由存在的感觉。我觉得北京当局是故意要向全世界这个展示这样一个所谓还有一点言论自由的这样的空间。北京也有大批的外国记者、外国机构，全世界都看着，所以呢，他们不敢这样肆无忌惮。那么山东当局山高皇帝远，他们的表现才是中国今天所谓言论自由的真实情况。我相信在全国其他地方也同样如此，这才是中国人面对言论自由被严重侵犯、人身自由被严重侵犯的普遍的现实。
好的，
那么谢谢，请叶良讲。
好的，夏教授，那我们知道这个同样作为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么您当年出逃来到了美国，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84岁高龄大胆敢言的孙教授这样的一个遭遇，您怎么样来看待这起事件，还有孙教授他的遭遇？您是否也想过，如果今天您还在中国的话，这样的遭遇是否也可能降临在您的头上？
首先，孙文广教授呢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多年来他一直为中国的人权民主而呼号，遭到多次打压，所以呢他能够长期的这么坚持，我觉得非常了不起，而且他的年龄现在已经这个属于高龄了，80几岁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也是鼓舞这个更多的知识分子进行这个批评啊，争取自由民主宪政这方面的一个榜样。那么讲到我个人的话，过去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在北大，也还算有些名气，所以呢，中共方面虽然是用国宝也在秘密控制我，从2008年开始就控制我，但是在公开场合也还不敢过分的阻挠，但是还是有过几次，比如说我有一次要到阳光卫视录节目，结果一出家门就被三个国宝拦住了，完全阻止我出去，他知道我去干什么。后来呢，我就打开电话跟北风通电话，把这个消息发出去，然后我坚持要走，结果三个人就要动粗，就要跟我打架。后来我放弃抵抗以后呢，把我带到地下室，讯问了4个小时，还有呢，就是说还有其他的几次，包括刘晓波得诺奖的时候，我们被软禁，本来是要带到小汤山集中软禁， 后来呢，北大请求放在北大资源宾馆，有五个人轮流看管我，所以这样的事情非常多。包括还有一次，洪博培在三味书屋做演讲，请我做点评人，结果呢，被出门的时候被国宝拦阻，不让我去。所以这种事情非常多了。那我想，如果我今天还在国内，很可能是坐在监狱里面了。那就是说，因为我的言论尺度一直是比较强的。那么现在呢，有一些非常温和的学者，包括贺玉芳教授，现在也越来越发出声音了。就是说，他的那个社交媒体几乎都被关闭，他在朋友圈里边，包括这个酒席上说的话，现在也非常的谨慎啊，因为动不动就有人会把这些东西传递到网上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尤其是最近这两三年，这个知识分子的言论尺度大大的收缩。包括这个规定，在高校里边有所谓七不讲，后来这个七不讲不光是高校了，高校里组织年轻教师和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又重新回到文革时代、毛时代那套左的那个氛围之中。
那我们现在就想要谈一谈，在《华盛顿邮报》，他上个周末的时候也特别针对宋文广教授的这个报道，可以说作为一个引子，然后他们带出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说，虽然中国当局打压宋文广是个孤立事件，但是《华盛顿邮报》在社论当中说，这反映了中国当局想要通过打压学者和知识分子来发动一场战争，让大家同习近平路线保持一致。我想继续请教夏业良教授，您怎么看华邮的这样的一个评论？这真的是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一场又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吗？
我同意，但是不是从这开始，已经早已开始了很多年了。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在意识形态、在高校、在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强的这个处置，就比胡锦涛时代手段更加的强硬。而且我不认为这是孤立事件，这样的类似的事件非常多。我们所熟悉的毛于轼先生，天泽经济研究所就遭到多次的打压，天泽经济研究所被迫搬家多次，很多会议都被阻挠，没办法开，研讨会都不能开，只好在露天来进行。那么毛于轼先生本人受到这个毛左的威胁，死亡威胁，最后呢不得不请派出所予以保护。所以说现在在中国没有这个言论自由的空间。如果要是吹牛拍马，说那些恶心的话，御用文人很受这个宠爱，那么这个严肃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要想说一点常识性的话这些普世价值啊，或最基本的符合人性人道主义的话，都会冒着很大的风险。所以呢，这个社会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指鹿为马的时代。
那我接下来想请教李伟东先生，然后呢，我们就来接听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些反应啊。那么，李伟东先生，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夏教授的一些他的一个评论，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对于华邮所谓的中国当局现在正在发动一场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您是怎么看的？那我们知道，在中共他在钳制言论自由的时候，很多人说首当其冲的就是这群知识分子。那么这一波对于钳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也好，钳制自由思想也好的这样的一个行径当中，到底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他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和影响呢？
我同意叶良教授的刚才的发言。我和夏教授现在都在美国，这也是钳制和迫害的一个结果，我们等于被迫流亡在这里。这个我们两个人本来就是一个例证，当然我们现在人身安全是有的，我们非常担心这个在国内诸多同仁和朋友的人身安全。这个但是我对华邮的这个说法有一点不太同意。这个不同意不是对华邮的，是对以往这一段时间国内国际的学者和民众认为中国又重新回到文革这样一个评估是不同意的。我五年前就说这是一个新的红色帝国，我也不强，当时就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纳粹化的过程，这不是左翼向极左转，虽然还有很多极左的这种表象，但是呢，它是一个极右翼的一个纳粹化的过程。所谓纳粹化，习这五年来已经拥有了一支党卫军，拥有了一个真理部，就中宣部，这个强钳制别人声音的，又有了一套盖世太保的统治系统，这个完全是一个右翼纳粹化的一个结果，一个过程和结果，为的是进一步向全球扩张，经济扩张、政治扩张。那么这是一个新的中国式的帝国主义时代，所以不是阶级斗争的概念，而是 对所有的对他的这个政策路线有意义的异议人士的纳粹式的盖世太保式的打压。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有一些看法和评论。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扣押记者和软禁控制教授等暴力行动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件，这说明中共独裁政治正走向暴力化，已经脱去正义公平的自由民主人权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曝光其反人民基本权利的丑陋行径，与法西斯纳粹何其相似乃尔。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张思想的古拉格的这位网友说，共产党现在统治中国人民的手段靠的是暴力，大陆的公民生活在这种只有恐惧和暴力镇压之下，人们向他妥协和低头，不是因为他说的话是真理，而是他拿着枪威胁你，告诉你自己就是真理。我们现在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我们也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话要说。第一位，这是来自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习主席啊，瑞雨天齐啊，鼎定神州啊，这个一带一路为中华民族啊争取生存空间啊，这是非常正确的。孙文广他是一个物理学教授，来讨论经济学的问题，我对他的专业抱持强烈的怀疑。而且从中国现在的 Me Too 运动来讲，就是爆出来的这个性侵学生、性潜规则、性骚扰女学生的90%的都是教授，中国的这个自然科学的教授已经沦为一个黑恶势力，已经这个急需要这个。
好，谢谢您，北京的李先生，我知道您在我们几天前的节目里面也做了同样的发言呢，但是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下一位，这是来自山东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说。山东的杨先生，您在线上？
喂，是我吗？
您好，请说。
喂，你好，听得见吗？
听得见，请说。
哎，刚才夏教授讲的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把我的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一下。我在微信圈的朋友里转发一篇外媒的文章，然后有一天，大概在半年前，四个国宝敲门，我就不开门，因为我家的门比孙文广教授的门要比较结实。我一看是外面是类似国宝的人。你知道国宝可耻到什么程度？他们竟然身上带着万能钥匙把我的门打开。
嗯，
然后因为我发的文章是已经财经类的文章嘛，都不允许。最后到派出所，到国宝谈了半个小时，还写了保证书。好，谢谢，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好，我们谢谢您，山东的杨先生，感谢您的分享。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位这位署名叫 Ed Chow 的网友，他想请教夏教授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孙教授的大义凛然、仗义直言，孙夫人的明辨是非，叶冰、艾伦的深入虎穴一往无前，这些英雄事迹都将记录在中国人权史上，而中共的倒行逆施也必然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么他想请问夏教授的是，以您的经验，山东大学在这次事件里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大学自主在中共治下有可能实现吗？
现在中国没有真正独立的大学，所有的高校都应该说是党校。山东大学我跟他有一个渊源，零几年，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反正差不多10年前了，有一次被山东大学邀请去做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人坐得满满的啊，这个大礼堂里边，讲的时候呢很受这个学者老师欢迎，但是呢因为批评党和政府比较激烈，所以当时就有人递条子啊。一开始他们校领导包括他的党委宣传部部长都在现场，本来说这个报告结束以后校长啊党委书记要请我吃饭的，结果呢他们递条子说夏老师你讲的太激烈，可能人家受不了啊，然后能不能就是换一种说法啊，但是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说法。结果呢报告结束了，学生提问非常的热烈，结果呢结束的时候那个宣传部长跑掉了，然后陪同的其他人说啊，说这个校领导决定不再宴请你了。这就说明啊，他们是忠实的执行上级的指令，他们不敢有任何的就是在他们看来是非常越界的大胆的行为。所以呢中国的高校现在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一个控制的工具啊，他没有自主的权利。包括我被北大这个解除职务也不是说是北大自己做出的，都是上面的指示。 所以这个现在有很多呢，不了解中国高校的说，这高校不是有自由吗？教师啊，应该有自主独立思考的那个机会啊。现在早有没有这个，何况1949年之后就很少有过这样的机会。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有过略微宽松一点的时候，但是那时候也是有很多的约束的。
我们现在还有这位署名叫受害者的这位网友啊，他提问了一个问题，或许两位嘉宾都可以来谈谈。他想知道，那么在中国这样的一个饱受欺负的国家，要怎么样，一个公民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想先请夏教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首先要是保护自己的权利的话，要宪法的条文里边有，但是呢，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履行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这些权利。比如说这个言论的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过去都有，包括大字报过去也是可以贴的，后来取消了。那个还有工人本来有罢工的权利，这些都被取消了。所以这些呢，这个文字上写的东西说了不算。而且习近平在18大多次提到要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但是呢，他连法治是什么都不懂。他说中国的法治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而我们知道法治最基本的定义就是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一种权利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呢？一位80多岁的退休教授，他的遭遇，我想在很多的中国民众的心里，他们眼睛看到的时候，心里恐怕也留下了很多的恐惧和不安。那么就像我们这位网友所提的，作为中国的公民，他们有什么办法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我先回应一下他前半段哈。他说在饱受欺负的中国，这种历史记忆由中共的放大宣传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几代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饱受欺负是过去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拥有了一个平等的地位，饱受欺负这样的历史记忆如果一再强化出来，会导致跟世界的多重对抗。中国现在是一个要平和地对待世界、融入世界的时代，不忘记过去，但是不能用仇恨的心态对待一切的时代早就应该到来了。那么首先放下这种对世界的仇视，才是让自己争得正常的人民民主权利的一个前提。那么到底怎么能够拥有真正的自由，在现在的宪法框架内，就是请共产党尊重宪法。如果他不尊重，那么只好在将来的某一天他走人，他下台，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一定要有一种政治力量来尊重人民的言论权利和人民的这个思考，发表各种言论以及结社发表文章的自由。我还要回应一句刚才北京那位李先生，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不管在大家看来有多正确，包括我也认为可能有某些正确的地方，但是它不能是不得批评的，而且不能说别人有人批评就出动警察抓人的。这我相信山东警方如此做法给习近平脸上也抹黑了，你认为是不是呢？你替习近平辩护的同时，是不是也给全世界打下一个不容别人批评的印象？你这样的辩护是不是也在给习近平抹黑呢？
好的，
这边我要补充一句，
夏教授请说。
就是刚才说有什么办法来争取公民的自由权利啊，言论权利。我在2012年3月温家宝最后一次答记者招待会上，他提出要阳光政治，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啊。那当时我就在推特上呼应，我说希望有一个时点，全国所有的知名人士站在这个中心，全国各个大城市的中心广场，集体的呼吁言论自由、新闻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等。那么假如说没有这种集体的表达的话，单个的人发声总是被各种各样的打压消声。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某一个时点上一定要有一个集体的全国性的这种争取最基本的自由权利说不定呢，就像当年那个罗马尼亚乔塞斯库在那个广场上看起来那么多的军警都在现场但是只要有一个人敢发声， 那么呼应者就会很多，所以我相信呢，中国总有那个时点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您觉得现在孙文广教授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还有我们也要看看清华大学的许章润教授，最近也有不少人提到他说也要来保护这位教授，因为他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说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很多人说他可以说直接的挑战了中共的政治禁区，他提出了包括要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包括要平反六四，各种民众的期待，他认为只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期待，中国才有可能继续的走下去，走上民主的道路。那您觉得现在是不是就是夏教授，您觉得是不是就是您现在说的那个节点，是否已经汇聚了类似足够，
已经临近那个节点，但什么时候是不是由我说了算，是大家共同的发出声音的那一天。许章润教授我认识15年了，那么如果说这个勇气在目前这个时点上他发出这样的声音是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呢从他的老朋友从这个学理的角度逻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差，根本不能体现一个法学教授的这个基本的知识和训练。他提的几点我完全不赞同，他比如说他有4个底线，底线是什么呢？他说要那个维持基本治安，维持基本治安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那中共可以说他现在就是在维持基本治安，然后他是说明确国家愿景，谁来明确，这主体是谁，如果是习近平明确的话他已经明确了，就是中国梦啊，对吧，那后面还有什么有限尊重私有产权，这个是完全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应该说有限尊重私有产权，这是一个最起码的道理，什么叫有限尊重，还有呢就是说要这个容忍国民发展财富，这个国民发展财富是天经地义的，怎么叫容忍，容忍是坏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才容忍，是吧，这个他有很多的这个话概念都不清楚，很混乱。
您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他身处在中国，所以他在发表的时候，
我觉得不是，08宪章比他的那个内涵要进步的多，所以呢他在这个时点他可以不说话，他说的话就要说到位，尤其是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他里边逻辑上逻辑观上都是混乱的，比如说他后面提出的8项那个期待里边，其中第3项和第4项是同意重复啊，就是取消的这个统治阶层的特权，那么和取消特供是一回事，他把第3条第4条分裂实际上是一回事，所以他说取消这个要求中共为六四平反，这个是以虎谋皮啊，明明知道做不到，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中共没有资格为六四平反，他是刽子手，他怎么可能为他平反，对吧，来这样的平反的难道说中共的这个统治是有正义性合法性了吗？所以呢我觉得许章润先生也许他在法学上其他的领域有一点自己的专业造就，但是在这个方面，在公共领域，在这个涉及到这个具体内容的时候，他是非常糊涂的，他不及格。
好，有些人当然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的探讨之前呢，我们想继续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对于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下一位我们来接听，这是来自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目前的状况反正越来越严重吧，可能中共应该可能他自己非常恐惧，应该也是到了最后的疯狂的抓人，疯狂的关人，可能疯狂的最后的疯狂吧，我觉得他们也没几天了。谢谢你们。
好，谢谢您，浙江的庄先生。我们下面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都要下个月梁先生您。
哎，你不用开口，我都知道你这个老五毛，你每次都到这，只要我一上节目，你在胡说八道，
很抱歉，
满嘴都是攻击性的语言，你这种人真是共产党的走狗和垃圾。
夏教授，好，他已经挂掉电话了。天津的艾先生，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我们现场的讨论。我想回到我们的李伟东先生啊，李先生，您跟我们谈一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对于知识分子、对于新闻自由的这个钳制啊。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四的时候，《人民日报》还在头版的社论特别强调要号召广大知识分子更加坚定的同党来保持一致啊。那么很多人就担心，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个国际社会该如何来回应中国的这一波的运动？那么就像昨天美国之音记者遭到拘留之后，我们现在在网站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来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那么很多人都认为美国应该要采取对等的原则，比方说将中国的一些官媒的记者这个驱赶出去，或者是采取一个同样的对等原则来处理有关于中国官媒记者在美国的采访自由。那么我想请您谈一谈，您怎么样看待这个美国之音记者遭到当局扣留的事件？那么美国方面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回应，您觉得是否适当呢？
我首先对叶斌和孙教授
包括艾伦都致敬。他们是非常勇敢，非常这个叶冰他们是非常尽职尽责的，而且他们在这个很多事件上都被中国政府打压，他们这个屡屡遭受挫折，而且一直在坚持自己的这种职业良心和这个他们的这个工作职责，这个非常值得尊敬。美国政府发表的态度我也认为是得当的，但是能否把这个采取对等的原则把对方的记者都驱赶出去，这里边特别麻烦的是怎么保护新闻自由和对记者的认定。我觉得美国政府倒是不太敢贸然这样做，但是我赞成把中国官媒在这个美国的各种记者和机构定义为外国代理人，这方面的这个法律手续希望能够尽快健全。那么这也应该是比方说贸易自由的一部分，就是美国在跟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应该把知识产权、言论自由、开放媒体当成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来对待，这个而不是这个简单的关税。我觉得未来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是实现一切其他政治转变可能的前提。
嗯哼，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别的都谈不上，但是现在中国如此黑暗的这样时期，如果说特别乐观地认为由于自媒体的放大、外国的反对、英勇人物的出现，就认为到了一个很快到了一个临界点，我倒没有这么乐观。我倒觉得中国如果和当年的德国比较，现在刚刚过了1936、1937，就是他德国刚刚开完奥运会，正在向进一步严重的钳制和迫害纳粹这个犹太人的方向转变，到爆发战争还有几年，到他失败还有几年，我们要做好长期的这样一个黑暗时期的准备。
嗯哼，我们在这里也有两位网友啊，他们的看法是，这位署名叫贾许的网友，他说通过这次中共喉舌露出的信息可以看到，中共及党内正在构建习核心的统一战线，目标直指国内所有异议人士和自由民主人士，其垂死挣扎的暴力之气将是空前的，这场运动的结果取决于民众的反抗程度和国际社会的支援程度。另外，这位署名叫竹溪旭化的网友，他说叶冰先生这次勇敢而职业的采访孙文广老先生值得赞赏，这起事件充分暴露了中共残酷打压言论自由的丑恶嘴脸，依法治国在中国只是个笑话，希望中共能在经济下滑、民心渴望政改的压力下改弦更张，与文明世界来接轨。那么我想节目最后还剩下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我们就交由夏野良教授来谈一谈您对于这个孙文广事件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发展，还有这个包括美国之音记者被拘留，那么到现在所引发的这样的一些讨论，您的看法。
我觉得对于中共来说，这些这个倒行逆施已经是常态化了，我们不要对他有抱有更高的期望。现在能做的就是美国要加强对中国的制裁，各种各样的，不像过去20多年来美国总统政客们老是打人权外交这张牌，只是谴责以后把一些人救助到美国来，比如说陈光诚先生啊，一例又一例的，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个艺人是来到美国那我觉得美国呢现在既然已经这个国权授权法案还有其他的一些新的包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已经把中共列为主要竞争对手，实际上就是敌人，所以呢现在来看呢，就是说不能光凭过去的那个口头谴责，而应该有更加实际的这个制约，比如说中共官员如果他们是人权迫害者就是这个有很多反人类的这样一个罪行的这些人，他们的本人和家属子女以后在美国入境的话，包括他们的财产处置问题都要有新的一些具有震撼性的压制性的或者讲震慑性的这样的一些措施意味，否则的话不能足以来威胁，包括对一些这个独裁者、一些反人类者的他们的子女以后到美国来留学要进行区别对待，这个确实是有人说这是不是歧视政策吗？就是要歧视。难道对希特勒的家人，如果要是想享受这个文明的这种社会的一些福利或者是机会，难道不应该加以剔除吗？我觉得习近平的女儿如果再度来美国留学，应当要拒绝，不允许她来美国留学，那就像这一类的人要进行新的政策的处置。
嗯。 我们在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国峰的这位网友他的一个看法，那么也顺便作为我们今晚节目讨论的最终啊，这位署名国峰的网友他说，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能力是墙内年轻人急需获取的能力，但是中共的钳制就是剪短了年轻一代人格上和思维上的翅膀，绑架人民。如果我还在国内，我没胆量像孙教授那样呼喊，他值得尊敬，华夏大地的知识分子还有这样的良心，中国还有希望，华夏还有希望。那么今晚节目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李伟东先生还有夏业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节目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将和您探讨贸易战打到今天，美中是否可见输赢，请您按时锁定，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